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。再一次说圣诞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是的，我们经过了一年跟各位几乎是朝夕相处，几乎是每周都能够在主里见面，甚至于每周都有好几次主日祷告会小组，还有查经，还有各式各样，觉得一点都不疲倦。有的时候我喜欢说，我有的时候叙述说我饿死了，我累死了，我气死了，但是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吗？感谢神，赞美神。每一次再一次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，那心里面就整个开始豁然开朗，就再一次能够从神那边的祝福恩典就开始浇灌。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累得要命，但是一觉起来的时候又像生龙活虎一般，神与人同在，以马内利 Emmanuel， 这是神他在刚才我们练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，他是天使向人家所宣告的，说你要给他取名字叫耶稣，意思是说他从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那么你要给他取名字叫以马内利，意思是说神与人同在。神与我们同在，每天都与我们同在。如果我们特别注意到他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，他是讲的是耶稣的家谱，他说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然后就随身随随身随随身随，最后就到了耶稣身上。那么他总共分成三个段，第一个段是从亚伯拉罕蒙召一直到，这是十四代，到这个耶稣出来，然后耶稣出来到这个最后王国又是十四代，然后整个大卫被王国，然后以色列一直到巴比伦的耶稣基督又是十四代。虽然这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并不是说很精准，但是他们是要表示说犹太人他们的一生，他们的历史是分成三个世代的。我有的时候就比喻说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如果我们说犹太的人是神的选民，他们的历史分成三个世代，他们的一辈子分成三个世代，我们基督徒的我们的生命也分成三个世代。第一个是我们得救，当我们决志信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，第二个是我们成圣的时候，就是说我们甚至于花一辈子久一生之久成为满有基督的样式。第三个时代就是我们得到荣耀的时候，就是当我们好像见到耶稣一样，因为我说好像见到，因为我一直相信得荣耀或者是天堂降临，不是说到我们要死了上天堂才有，乃是说你活的就可以看到基督的荣美，你就可以活出基督的荣美来，你就可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来。这是三个世代，哈利路亚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是的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这个家谱呢，四本福音书都有讲。马太福音他是讲耶稣是王子，耶稣是神的王，是国王，所以他追溯到以色列王国，接续到大卫。那么马可福音因为他讲的是耶稣是仆人，所以没有家谱，仆人不需要有家谱。路加福音耶稣讲耶稣是人的儿子，所以路加福音他就追溯到玛利亚，追溯到甚至于追溯到拉合，甚至追溯到亚当夏娃等。然后约翰福音也有家谱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那么降世为人，道成肉身。所以他的家谱讲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圣子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那么马太福音他讲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他英文是讲说 The Son of Abraham, The Son of David, 都是用 The Son, 所以中文翻译后裔跟子孙也没有什么不对。但是按照旧约的历史，其实耶稣并不是亚伯拉罕的 the son of Abraham 是谁呀、啊？是 Isaac 是以撒。 the son of David 是谁呀、啊？是 Solomon 是所罗门王。所以这中间就让我们悟出一个道理来，他讲的耶稣的家谱，他甚至于追溯到从灵里面来讲的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得子继承产业，所以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，一直演变下来。但是您知道吗，亚伯拉罕生的以撒他并不是什么大人物，并没有做什么大的事情等。那么大卫生了所罗门王，那么所罗门王也并没有什么丰功伟业，甚至于所罗门王一死，他的国就分为罗伯安的南国犹大，耶罗伯安的北国以色列，后来从此就开始忙于亚述，亡于巴比伦帝国，后来一路就沉沦了，一直到1948年二次大战以后才开始又复国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神给大卫的应许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虽然没有应验在亚伯拉罕身上儿子以撒的身上，也没有应验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身上，但是神的应许是成就在耶稣的身上，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感谢神，赞美神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今天在耶稣诞生的日子，也不令我想到我自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还有我们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日子，那是多么的伟大的日子。我们虽然有的时候看清了它，但是就好像救恩是白白的得来，我们绝不让它白白的舍去一般。神，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，我相信你在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旨意，甚至在我们朋友们的身上都有你的手。哦，是的，神，你要带领我们走那成圣的道路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为此我们献上感恩。是的，神，哦，是的，耶稣道成肉身，降生马槽，为了宣扬福音，为了为赎人的罪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三日后且复活升天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在耶稣的身上。感谢你，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一大早来一大堆事情，而且什么事情都不顺，印周报印了几张就哗啦，好像网路断了还是怎么样，印了几次都印不出来，所以今天就没有周报了，只有几个人有一张周报，只印了几张。那么今天一来，本来想回应诗歌唱他同在就如天堂降临，找不到这个歌谱，不知道怎么搞，这条我很熟的一条歌却找不到歌谱，所以临时也要改。哦，我们也是最后一分钟，真的你不会相信到你的计划绝对赶不上这一切世事的变化。是的，哦，真的让我们感受到真的是靠我们的计划，靠我们的人，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的。好的，让我们从新约旧约来看神对他儿女的应许。刚才我们说神应许亚伯拉罕，他的子孙要成大国，地上万族将因他得福，所以亚伯拉罕等候的是以撒，他等到的是以撒，因为他自己很清楚，当他在75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孩子，所以他心里面想不可能的事情了，所以他就用了自己的方法，就生了以实玛利 Ishmael， 后来成为了阿拉伯人的祖先了。但是当他到了99岁的时候呢，天使在向他显现，有的翻译说是神在向他显现，说我要给你的才是我所应许你的后裔，你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你知道吗，祝福人呢、啊，一定要把它讲出来。为什么呢？你想，亚伯拉罕已经八九十岁了，他还没有从神应许来的 孩子，那他怎么能够想到说我的子孙要这么多呢？所以神跟他说，要如你看天上的星这么多，你数得过来吗？就那么多。你看海边的沙这么多，你数得过来吗？你的子孙就要这么多。所以每一次当亚伯拉罕看了满天星斗的时候，他说将来我的子孙就这么多，神应许我的。所以那应许就再一次在他脑海里面浮现出来。我们应许也是一样，什么叫做祝福啊？什么叫做咒诅啊？我讲的最简单的一个解释就是，你把愿意发生在人家身上好的事情现在就讲出来，就叫做祝福。祝你身体健康，祝你得到医治，祝你得到工作，祝你发财，祝你结婚生子，祝你功名利禄等，把你希望发生在人家身上好的事情现在就讲出来。什么叫救咒诅呢？就是把你希望发生在人家身上不好的事情现在就把它讲出来。你怎么这么笨啊？哦，我咒诅你啊。哦，你怎么样不得善终啊，不能好报啊，等等等等。但是神所看重的是说我们要说祝福人的话。因为圣经上面说，当你祝福出去的时候，如果这个人家不领受的时候，这个祝福就回到你身上了。当你向人说祝福的话的时候，别人也说祝福的话，甚至于互相代求，彼此代祷。哦，是的，这祝福就流动了。有一句话说，你如果想要向人要什么，但是他没有的话，你怎么能够要得到？譬如说，你向一个心中没有爱的人，你要向他要一些爱，他怎么给你？你向一个没有心里面没有祝福、没有恩典、没有慈爱、没有怜悯的人，你怎么能够向他讨到祝福、恩典、慈爱、怜悯呢？所以大卫王说，他使我的福杯满溢，你使我的福杯满溢。福杯满溢哦，表示说神祝福我满了满了满了，哇，我身边人都被我沾到那个祝福之气了。爱也是一样哦，爱充满了我的时候，哦，我的爱就涌流而出了。圣灵充满我的时候，那个圣灵就如江河一般的就从我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了。感谢神，赞美神。神亚伯拉罕他一心盼望的是以撒，那是以撒的，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欢笑、嬉笑。因为当天使、当神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，说我应许你的才是你的后裔的时候，那么亚伯拉罕说我都99岁了，撒拉也断了生意了，我怎么还会有孩子呢？撒拉就在那边偷笑，他自己知道怎么可能的事情呢？所以神说这孩子你要叫他名字叫做欢笑，叫做嬉笑。对亚伯拉罕说，他是一个永远的见证，见证神灵的能力显在人的软弱的身上。经上说，因为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还能怀孕，所以这不是神做的事情吗？感谢神，赞美神。这不禁令我想到我们这个堂也是一样，我最近都跟人都很高兴、很欢喜、快乐的说我们这个堂，哦，我们这个堂叫人家跌破眼镜，说怎么可以？你们奉献也不多，你们人也不多，你们怎么可能买到这个堂呢？我听到一个人跟我讲，他说你为什么找了这么几家银行，人家都不准你的这个银行买堂的贷款呢？他说人家洋人算了。银行算是怎么样，一个牧师一个月薪水就是5000块，我看你们的教会的奉献一个月还不到5000块，你牧师你都养不起，你怎么可能养得起这个堂呢？所以这就是神在做事，不但我们人家愿意借给我们，甚至于我们凑足了将近70-80%的总额能够买了这个堂。感谢神，赞美神。哦，令我再一次感谢的是，这两天他们就派人来了，为我们要修屋顶了，他们也派人来为我们要修我们的殿了，等等的。 哈利路亚，是的，我就记不住。那天还有人跟我说，哎，你现在买到了，你就可以有很多的计划了。我说，哎呀，我今天晚上睡不着了，我心里面一大堆计划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你们知道吗？地下室是正好到这个竹音座的这个地方，地下室。但是我一直认为说，我们可以把这地下室往外面一直推推推，推到前面两个厕所的下面去。所以下面还可以加一个厨房，加一个厕所，而且还可以把这地基加高起来一点点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哦，我一直想说，这个我们在这个从这个大门，从这个大门开始就做一个叫做 mezzanine， 叫做半楼啊，然后从两边做。就从这个门口两边这个楼梯上去，然后做个半楼，然后音响设备以后就搬到半楼外面，然后这个厕所上面做一个大统间，或者可以分开的，年轻人可以聚会等等。哦，我一直想到说，我们要从这个地下室这边，我要地下室的尽头打出去，然后做个楼梯从这个边上上来，然后再回进来，小孩子可以上厕所。哈利路亚啊！这一大堆的计划，这都是神在做事情，我们不可能做得来的事情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莎拉虽然过了生育的年纪还在怀孕，所以她相信。所以当神要她献以撒的时候，经上面说，她就把以撒献上，她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她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爱子来。哇，他的眼睛看这么多，他想说，神你应许我的，我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，我每天都看到的，你那应许一天一天的加强的时候，我这个是独一的爱子，你叫我把这爱子拿去的时候，我怎么可能够还会有后裔呢？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啊，哦，殊不知甚至于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人家想说，哇，这个世上的福音，这个光也暗了，世上这个福音也就从此终结了，不是吗？殊不知神的儿女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，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，我们在座每一个都是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这是神所应许我们的。同样的，神应许大卫，他的子孙要得名建家室，国坚定，位传后裔。大卫他所等候的是什么呀？以色列的国王，将来有一个来取代他位置的，能够再让他的国能够传到万代的。所以他的儿子名叫所罗门，意思是平安。因为他所罗门真是一天没打过仗，你去看历史，所罗门绝对 没有打过仗，而大卫自己却是从年轻就一直打仗。所以当我看到米开朗基罗雕了大卫的大理石像的时候，那个玉斧金鼻的时候，或者是很貌美的时候，我说这个绝对不是大卫。大卫如果你叫他脱了衣服的话，身上这边一个刀疤，那边一个箭孔，这说不定眼睛还少了一个都不知道，因为他一生是战士，所以绝对不可能皮肤那么好，一定是到处伤痕累累。但是所罗门取名叫所罗门，意思是说他国中要享太平，直到永远，直到万代。所以可以想到大卫心中对于和平，对于太平，对于平安是多么的渴望。对一个一生打仗的人来讲，他多么希望有和平。所以耶路撒冷 Jerusalem 撒冷也是平安的城，大君王的城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愿你的城内平安，愿你的宫内兴旺，这是耶路撒冷。但是耶路撒冷也是从一开始就从来没有平安，但是大卫心中多么的渴望，所以他要为耶和华来做建圣殿。耶和华说，不，你不要帮我建圣殿，沾了许多人的血，他是一个战士，所以我不要你帮我建圣殿，要你的儿子帮我建。所以所罗门为神建了圣殿。哦，当他来到 祭坛上面的时候，他向神许愿说要为神建圣殿，神大为欢喜，耶和华向他显现说，撒罗门你要什么你跟我讲，我都应允你，我都成就你。他说我只要你给我智慧能够判断我民，所以说你没有为你自己的荣华富贵或者是国道万代或者是什么求，你只求有智慧判断民，好了，我这一切都给你啊。是的，所以所罗门王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，他治理事情也治理得非常好，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哈利路亚。他再聪明的人却是有嫔妃说有三千，甚至于他还随着他的嫔妃去拜偶像，所以神很不悦纳，但是看到神与大卫立约，所以神还容许所罗门在位的时候一路平安，直到他死了才开始分裂。以撒也是一样，哦，神所应许给他，但是以撒与其说是神应许给他的，倒不如说是以撒真的是没有做什么大事情。你去看创世纪里面，以撒从时生下来他就一路的就在那边挖井，就在那边掘井，因为我们今天讲有土是有财，但是有土没有水也是荒凉地，不是吗？所以神就很顾念他，神就很眷顾他，祝福他，他就挖井，他就挖了井。那么但是他每次挖到井，别人就来抢他的，他挖了一口井，别人就来抢他的。所以他是一个，以撒是一个比较懦弱的人，所以他就让让让。但是经上面有说，不是有人这么说，他说我们基督徒就要像以撒一样，你不要争强斗狠，你看起来好像懦弱啊，别人跟你争你就让他，但是当神他出手的时候，以撒就挖了活水井，哦，就活水涌流，成为那整个地方最美的一片井，而且没有人敢来跟他抢，因为神差遣天使天君把那边保守住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是的，以撒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是靠着神的能力生出来的，但是他的一生说是平庸，说是软弱懦弱也不为过，但是神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得更完全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罗门也是一样，他跟随嫔妃拜偶像，不得神的喜悦，所以最后当他一死，国家就分裂。哦，是的，按肉身说，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但是他没有那个我们直观上面认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但是他要隔了好几千年。那么但是当你去看圣经上面说，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，就表示说神确实应许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，在老远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定好了，就已经拣选好了。是的，感谢神，他是神所应许。那亚伯拉罕为什么要从他讲起呢？因为神的国或者神的选民，神的子民真的是从亚伯拉罕这一支出来的。我再一次强调一次，我们怎么说什么叫犹太人，什么叫希伯来人，什么叫做以色列人呢？我们常常搞不清楚，都认为是一样的。犹太人是种族，以色列是国家。那么希伯来人实际上 Hebrew 它原文的意思是过河之人，所以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出乌尔下迦南，他过了伯拉大河，所以神就拣选了他这一支，称他为希伯来人，过河之人，所以这一支才被保存下来，成为今天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按血气而言，是的，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，与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甚至于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，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他向500个门徒显现的时候，他又向120个人在马可楼上面，他又赐下圣灵的时候显现的时候，哦，老百姓都 都非常的困惑，因为这死里复活的人，但是这耶稣却是带着神的能力，他胜过了掌死权的哦，来显明他从死里复活是他的神的儿子，战胜了撒旦魔鬼哦。当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门徒问他说，主啊，耶稣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是个时候吗？门徒们心里面想的还是复兴以色列国，但是耶稣讲的是我的父的国，所以耶稣再一次就跟他们把这个整个讲一次，然后用圣灵来充满他们，所以从此他们就忽然间就开通了哦，这些渔夫，这些贩夫，这些走卒，这些低下阶层的人，他们忽然间被圣灵充满，他们才知道说哦，原来耶稣要恢复，耶稣要建的是不是以色列的国？耶稣说的，你的国要到万代，你的子孙要堕入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也不是指的是肉身的，也不是指说地上，他说的是在属天的国度，属神的儿女，属神的子民。所以马太加补中提到神的儿女在历史中有三个转捩点，一个就是亚伯拉罕被蒙召出来，因他的顺服产生了以信心为根基的新族类 Hebrews 希伯来人，那么合神心意的大卫被立为王，那么后来的以色列国虽然亡国了，但是倒也是神所命定的哦，天上的国直存到万代。后来第三个阶段，百姓被掳到巴比伦，这三个阶段的转捩点在耶稣身上达到了高峰，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稣，因为大卫的子孙就是耶稣，因为以色列的国要存在万代就是神的国，就是那我主我神的国直到万代的国，那是永远不会废弃的。即使是我们在天是地上的家，我不管你的家有多美多好多大多豪华，或者多寒酸，或者是多怎么样，那都是动摇的，唯有天上不动的国才是永远的家乡。哈利路亚，神来到的世界上面，他降生在马槽里面，他在世界上面没有枕头的地方，但是这都不重要，因为神的儿子来到这世上，他只是来过这一遭，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世界上，并且三日后复活升天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哦，这是神所有胜过我们人所能想的那最伟大的计划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赞美神。我们看到在这里，我们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这信心的功课？从亚伯拉罕我们就看到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，圣经上面讲以撒一话不说就带了孩子带了财就往摩利亚山上去，走了三天的路程，然后上了山，当他要动手杀的时候，天使才向他显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可动手杀害这童子。哦，亚伯拉罕回过头去看到有一只羊，他的脚被卡到树丛里面，他就取了那羊代替他的儿子，所以他说耶和华伊拉克，耶和华是供应我的神。哦，我们也是一样，从今天我们来看，哦，原来是如此，那个代祭的羔羊在旧约的时代，在亚伯拉罕身上就已经显现，就已经彰显，就让我们知道将来会有一只赎罪的羔羊，会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三日后复活升天的，如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不断的为我们求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何等的有福啊。哦，所以我说救恩福音是白白的得来，但是千万不要让它白白的舍去，这是我们在世界上面唯一的一次机会，你什么你都带不走，我不管你有多少的家财万贯，或者荣华富贵，或者是儿孙满堂，或者是功名利禄，这你一切你都带不走，只有一个你可以带得走，就是救恩。但是你如果连救恩都没有得着，对不起，你什么都没有带走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亚伯拉罕一生他过信心的功课， 神叫他，经上面说，当他离开他的父家，他往哪里去他都不知道。今天如果说神呼召你要去一个地方去，你很明白知道是神跟你讲叫你去那个地方去，你愿意去吗？你要放下这一切，你就要跟着他去，你愿意去吗？所以亚伯拉罕，我们说他是信心之父，他的信心真是强到这个地步的，劝也偏离，并且受到了羞辱，你知道吗？亚伯拉罕不是吗？当地闹饥荒的时候，他就带着他的妻子撒来到埃及去避荒吗？去讨生活吗？讨口饭吃吗？结果他看他的妻子美丽，我每一次都说，将来有一天我上天的时候，我要去瞻仰撒拉的美貌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我想大概跟我太太一样漂亮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那么他就跟他妻子说，你不要说是我太太，说是我的妹妹，不然人家为了你的美貌杀了我，那可划不来。所以就这么说了。结果这个王在宫上面看到亚伯拉罕太太果然是美貌， no， 对不起，亚伯拉罕妹妹果然是美貌，哇，就把他招进宫了，想据为己有。结果半夜神跟他讲话，哦，讲了他赶快再把亚伯拉罕招进来，你害我做了什么事情啊，差点做了什么事情啊，你赶快把你太太拿走吧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亚伯拉罕他虽然是信心的生活，却也偏离且受羞辱。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他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你去看希伯来书，我每次看希伯来书，我说哇，这个书真的伟大，不能说他是保罗写的，我说只因天上有一本书 Hebrew， 他真的是讲神的儿女的信心的功课，那个神所拣选的以吃过河之人啊。哦，亚伯拉罕受了羞辱，但是耶稣基督不是也受羞辱吗？但是他胜过了，他轻看羞辱，因为他看到摆在他面前的是十字架，从他生下来就在马槽里面，从他一路长大，甚至于人家要服侍他，说我来不是要服侍被人服侍，我来是要服侍人。哦，是的，感谢神，赞美神，何等伟大的神。在耶稣跟大卫之间，我们看到掌权作王的试炼。大卫虽然被立为王，虽然他很忠诚，但是他也失了准头，他也没了义。他圣经上面讲说，大卫一向是一个勤政爱民的人，一天到晚东征西讨，但是圣经忽然间一转头说，有一天大卫睡觉睡到日头平息，睡多久啊？太阳都快下山了。这跟白天睡觉，你想他忽然间荒废了嘛？结果上到他家的阳台去，一下看到隔壁大将军乌利亚的妻子在洗澡，动了淫心啊，就把乌利亚据为己有，八示巴了，乌利亚的妻子据为己有。哦，结果这个八示巴就怀了孕，他想这下子惨了，只包住虎。包不住火，就赶快把在前线的乌利亚招回来，然后乌利亚就来见大卫，大卫就跟他寒暄几句，说好了，你回家吧，就想说我让你回家去吧，你跟你太太去，然后到时候不会怀疑到我。甚至乌利亚也是个大概军人做久了，他忠心啊，他心里想，我的军事都在前线，我怎么回家呢？他说什么不回家，所以大卫就狠下心，只好杀他了。大卫就命令到前线，说叫乌利亚打头阵，带着兵打头阵，结果就这么战死。但是大卫做错了这个事情，绝对没有，基督徒要当心，做错事情绝对不是说 哎呀，我祷告神就原谅我了。No， 许多的基督徒，甚至于最后一分钟才信主的，要处死刑的死刑犯，处死还是要处死，折旧的是他的灵魂。大卫也是一样，他做了错的事情，虽然是神所喜悦的，但是神还是要管教他。所以大卫跟拔示巴生那个孩子就死了，生出来就死了。犹太人的规矩，犹太人的偿还是要罚四倍，他杀了一个乌利亚，他家足足死了四个人，包括他自己的儿子奸污了他的女儿，结果他另外一个兄弟就把他那个儿子杀了。哦，他家里面从此就闹得不愉快，从此就翻了天覆了地了，就是因为他种下了这个恶果。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不是说做基督徒就可以免去这一些了，欠钱还是要还，做了坏事要有被管教，要被修理，犯了罪要被关牢，甚至于怎么样怎么样，乃是我们要得救的是我们的灵魂，乃是说即使在我们在困苦患难之中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有平安有喜乐，即使在你极大的困苦之中的时候，你仍然是有信心，那仰望那创始成终的神，让喜乐再一次充满我们。哦，即使是我们在最坏的环境里面，哦，因为神他的恩典与祝福让我们的福杯满溢。哦，虽然我们在最痛苦的环境之中，但是神的爱充满我，让我们的身边的人都感受到我的爱。哦，我的喜乐，哦，我的平安。哦，即使在最繁忙的大街闹市之中，你也看到了基督徒的平安，就是当你的生命中活出神的柔美来的时候，当天堂在你的心的时候，有耶稣同在，就如天堂降临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，是的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今天是耶稣降生的日子，但是如果你各位去看教会的行事历，今天也是教会的，今天也是希伯来人的、犹太人的，叫做哈纳卡。Hanukkah， thank you。光明节，光明节是怎么来的呢？那个电脑偶尔要碰一下，不然它就 time out， 它就 shut down。OK， 对你电脑偶尔要碰一下，让它活一下，激活它。哎，这是犹太人的节庆，而且是从今天开始，一年八天呢。哇，表示说这个节庆是非常大的。犹太人的 Roshana 新年是一年十天了，我们才过了，不是吗？那么 Hanukkah， 那么这个小孩子要玩陀螺 ，Dryden， 这个陀螺，而且小孩要唱这个点这个八根，就像这个是七根，他那是八根的，八根每天得一根。他的故事是说在。耶稣那个初代教会的那个时代，那个时候有一次，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哥四世，我们在但以理书上面有学到，安提阿哥四世占领了耶路撒冷，然后他就毁坏圣殿，甚至于在圣殿里面养猪，甚至于把这些祭司叫他们还俗，把他们赶出去等。后来犹太人非常心里面。以色列人犹太人心里面非常气愤，结果他们有一个叫做马加比的，就起来叫做马加比中心，就把这个叙利亚的军队，那个时候叙利亚的军队也是罗马的一部分，赶出去了。结果他们就进入了圣殿的时候，就接近圣殿的时候，哦，我们都知道在圣殿的构造是有外院，外院是做买卖杀牛宰羊的地方，内院是有洗涤盆同海的，还有燔祭台的，然后再进入圣所里面有金灯台、陈设饼，还有洗涤盆，还有那再进入至圣所里面就只有一个约柜。所以进入了圣所的时候，黑的一片的时候，哦，他们就赶快找圣油要来点金灯台，结果是找到的油只够一天用，他们就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他们就来点上这个油，又开始要赶快做圣油。 但是按照古法传统，按照圣礼，这个圣油要八天才能够做好，要经过许许多多的繁文缛节，还有许许多的工作，所以他们这个只能一天的油几乎让他们点了八天，直到新的圣油做好。哦，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八天取名叫做 Hanaka， 就是光明节。哦，也记述耶稣基督，记述纪念他们在圣殿里面，虽然后来马加比被罗马人铲平了，但是到了新约约翰福音，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，他就是世上的光。哦，当初在圣殿里面的圣膏油金灯台，到了今天耶稣的光照亮我们每一个人。而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不是发光体，将来到了世界末日的时候，天体要坠落，日月星辰都要掉下来的时候，耶稣自己要发出光来，来照亮这整个世界。而我们要像一面镜子，要来反射神的荣光。哦，让我们视光视言，让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镜子擦亮，能够照亮出神的荣光来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伟大奇妙神。今天我们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宣告你的爱子今天诞生。虽然他只有33年半世上的日，但是神，你已经升高了他，你也带领了我们，你也拯救了我们，愿我们能够靠着耶稣来得胜，一切荣耀归给你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靠着耶稣得胜。
Thank you. 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愿你来得到那一切当在里面的人，一切都拉归你的荣光。